如果我们跟随他，耶稣说就是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啊，这个好，是我们最常讲的一些题目和话了。可是我们就非常不了解，背十字架当然不是说你背个十字架上班了，那背十字架是什么？我们今天已经不懂什么叫背十字架了。可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我们从耶稣的生平里，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十字架当时是一种刑具，是一种最羞辱的刑具，是一种最痛苦的刑具。如果你要跟随他，你就要忍受这个最痛苦的刑具，并不是说形式上你会死，会被鞭打，而是你要学习的一件事就是舍己。你的意念、你的聪明、你的才干，并不是让他自杀没有了，而是让他能够信靠顺服上帝的带领。我们一生都在学这个功课，你学得越好，你的生命就越丰富。因为连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的。我以前在教救赎论的时候，我们常常讨论到耶稣上十字架，耶稣这一生是为什么？是为了神的震怒，他替我们承受神的震怒，为了击打魔鬼啊，为了要让人被拯救。反正耶稣的工作，十字架工作，他这一生他就来做事嘛，为神、为魔鬼、为人在做事。当为魔鬼是要击打他，为神是要成全神拯救的工作，为人是让人被拯救。哦，可是我最近在看圣经，特别是希伯来书，其实恐怕每一个地方，我发现耶稣做上十字架做的一切的事情，也是为了他自己。他在顺服舍己当中使自己被提升为最高，腓立比书第二章那样讲的。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尚且需要不照自己的聪明智慧，单单听天父的意思，那我们怎么可以不顺服呢？魔鬼的路和上帝的路，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从我们这堕落的人，甚至从受造人的理性来讲，刚好是相反的。世界说你要救自己，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救你自己。世界说你要为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不靠自己那就是愚蠢。我们的自我要有最大的发挥，人要为自己打算，人要靠自己，人要保护自己，人要拯救自己，人要照自己的意思做。耶稣说不要，你不仅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做，不要为自己，你自己不要想要救你自己。因为十字架真的叫我们觉得很痛苦，所以想要救自己，脱离十字架对我们的折磨和破碎，你要是为了要救自己，避免十字架，或者像耶稣一样，为了要自己避免所有的死亡而不喝这一杯，那么他反而会丧失生命。你为着主上吊生命，把主当作制表，你得着生命。每一个人的路都跟这个相反，亚当夏娃的路跟这个相反。亚当夏娃要自己要满足自己，他们上吊生命。魔鬼的路跟这个相反，以扫的路跟这个相反，扫罗的路跟这个相反，每一个想要满足自己的人，最后就失上了自己。各位，当圣经讲我们要舍己的时候，当我们圣经讲要信靠上帝的时候，他不是折磨我们，他不是虐待我们，他是要我们信靠顺服。各位，这不是理性的自杀，这是让我们理性有最好的发挥。因为连主耶稣都是走这条路，到耶路撒冷受苦，我们的天性不喜欢。我也不是鼓励你故意要去受苦，这都必须是出自上帝。上帝对我们的每一个引导，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让我们不舒服的事，包括你出去传福音，包括你听到，包括你爱你老婆，爱顺服你的老公。凡是叫我们灵性成长的时候，都有一些让我们老我自我一些不舒服的地方，那个你能胜过，那就是舍己。你不能胜过，你的生命就又丧掉一些了。那各位，不要为任何的理由失去了你的永恒的生命， 不要为了暂时的舒服，或者是一时的，比如说一碗红豆汤，失去了那个生命。那么，耶稣下面那句有名的话，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十字架就让你好像失去了生命和一切，却得到了生命，也得到了一切。因为我们的主，他把天上各样的福气恩典都赏给我们，他重生了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让我们学习着来跟随主，不照自己的意思。你说这讲得太抽象太大了，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想你到非洲去宣教，就想。包括你在传爱之家，包括你在家庭里面，包括你在宇宙光，包括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的工作，不要照自己的意思，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偷懒，也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要积极，要照着主的意思去做。那让上帝来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讲的不是梦魇，我们讲的不是胡说八道的话，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罪人被上帝的爱感动，我们愿意来顺服他。我再说这不容易。彼得也没有办法做到，他刚蒙天上的父指示，升到最高，又因为体贴肉体，他又掉到最低，被称为撒旦。当然，感谢主，神还是会使用他，如同神会继续怜悯恩待使用我们，但我们真得忠心的跟随他。16章这里哈，耶稣确定一件事情，首先确定就是我们人不能够自救的，我们一定要先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恩哈。每次谈到十字架为主受苦，我们总是想到我们自己要做的，但是我总是提醒各位，不是我们要为主做什么，总是想到主为我们做什么。想到十字架痛苦啊，要背这个十字架，背那个十字架，你先不要想这个，你先要想到主为你背的，背负的一切哈。耶稣在世的时候的确没有多讲他在十字架上要成就的救恩，没有多讲这一方面。但是耶稣的确有讲到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的确有讲，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的确有讲到那个失羊的比喻。这些都让我们知道，这个他让门徒晓得他是他们的主，他们的救主。而且我认为，我们要很强调那个救主的部分。因为我想啊，门徒刚刚开始跟随他的人，恐怕不大想到耶稣是救主，他们想到耶稣是主，耶稣是王，然后跟随他有点像现在选举的抬轿的人，就是将来他发了，我们也发了，对不对？所以那些跟随他的人就在那里争嘛，将来哪个坐你左边，哪个坐你右边嘛。就我强调这一点，就是门徒在跟随他的时候动机并不纯，也并不认识得很清楚，跟我们一样。我一直到今天跟随信靠主，我觉得天天被神管教修理，而且光照，哎呀，看到他的丰富啊，就是看到他的丰富，看到我的卑微和不配，然后看到自己真是非常的幸福。门徒当刚跟随主的时候，甚至我们每个人刚刚信靠主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可怜的罪人，需要被拯救的可能不太多。可能我们觉得啊，到教会里面啊，听听道还不错啊，这是一个很好的 social 的场合啊，就是这里的大家都比较好像善良一点啊，可亲一点啊，好像在公司里比较看不到这些，然后好像就是很愉快。我们刚刚来教会，可能很多是这样子，甚至受洗啊，虽然上了这些课，我们还是这样。我觉得门徒刚刚跟随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们不太想，不大觉得自己需要被拯救，最多整个以色列需要被拯救。那么，而他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甚至他们可能是这个拯救以色列的一个小兵或者一个将军，元帅当然是耶稣哈。到后来圣灵降临下来以后，后来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这些意思了，更清楚我们需要被拯救，而不只是一群跟着耶稣打拼的人，而不只是跟着耶稣在那里要好像建立神国度的人。 我非常强调这个观念，因为今天在教会里面，大家总还觉得我要为主做一些事情啊，我们要多怎么样关怀啊，这些我都觉得这些很重要，但是我觉得都 miss 一个最重要的基本点，就是我们是一群非常可怜的人，我们是先需要被拯救的人。我们很可怜，很危险，而且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能自救。将来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做了总统了，或者我们儿女做了总统了，我们做了领袖了，我们当中有人已经是了，我们能力才干非常棒，你还是要记得这个，我们本相是可怜的，我们随时都需要上帝拯救，随时。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任何时候我们解决了问题，甚至公司的问题，或者是医院的问题，或者巨大的问题，学生的问题都被我们解决了，那是神的恩典，你一定要记得这个。那么当我们跟随主，信靠主，也就是当我们被拯救了以后，如果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发生了任何的困难，我们仍然需要依靠上帝啊，不是靠着自己啊。更不能够为了要脱离一些因信仰而产生的问题而放弃了信仰，那就是下面要讲的26节哈，25节说，凡救自己生命的会丧掉生命，为我丧掉生命的会得着生命。那就告诉你，我们没有办法自救。那任何一个想要救自己的人都会失去生命。哎，这句话太重要了。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各位谁不想自救自保啊？这句话在提醒你，你在最危险的时候，最有一个强烈的要自救自保的那个冲动的时候，你不要想自救自保，你救不了你自己，你也保守不了你自己，你连一根头发都保护不了啊。好像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越知道信靠上帝，你越能够做越大的事，但是你做越大事情的时候，你要越看到自己的不行，你越看到自己生命宝贵的时候，你越不要把自己的生命抓住。我们生命里面总是不断地抓住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怎么会丧失我们的生命？生命这个字在这里，原文就是灵魂。灵魂这个字有的时候翻成生命，有的时候翻成灵魂，就是我们最宝贵的那个啊。失去你生命或者失去你灵魂的理由是什么？在这里讲，我想他用一个讲，就是赚钱。我们会说失去生命或失去灵魂的理由，有的时候是女色的迷惑啊，这种失去他的灵魂，失去他的理智了。有的时候是其他东西哈。这里用一个东西，用赚字，我想那个涵盖的意思很广，就我们要得到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努力的要得到这些东西。耶稣讲这句话意思就是，你的生命比赚钱重要。各位，我绝对不会唱高调，我绝对不会说生活中不需要钱。我们教会牧师，各位，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钱。这个世界上，迟早有一天，我看空气都要卖钱的。现在水都卖钱了，对不对？我相信以后空气再污染下去，每个人可能要买几桶那个液化的什么富士山的空气啊，然后在家里放，我相信可能有这一天，可能这些都需要钱，我也不一定说这就一定是最坏的事情啊，当看起来很坏了，但是可能那个时候因为空气要钱，可能你每个人都可以有部直升机也不一定哈，看你我们怎么想那些代价，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你的生命比赚钱重要。如果我们再翻生命的话，翻灵魂的话，我们也再加一句话，你的灵魂比肉体还要重要。而现在很多学者不相信有灵肉之分了，我不去争这个事情，但我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 我从那句话我就觉得有一个东西，灵魂比你的身体还重要。我们等一下再回到这里，我们也可以用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来了解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价值。以色列人他们要得到那个美地，迦南美地，要得到那个迦南美地中间所受的苦不如将来要得到那个地好。那个美地比暂时受的苦要更美好。好，我刚刚说了，我们都在做比较嘛，我们中国人最会衡量了，我们投资，我们预算，我们计划应该花什么样的时间什么力气在什么事上啊？就分析股市的分析，市场的分析，我们可以分得非常准啊。所以在这里讲算的时候蛮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可以懂，我们懂赚，那我们在这里是不是能够懂一个算的观念，计算得很清楚。因为耶稣有讲过啊，你要跟随他，你要算一算那个代价，你要算一算他要给你的和你要付出去的。你要付出去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完全信靠他，他要给你的也很简单，就是永恒的生命，也就是一切的丰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觉得旷野的痛苦比将来要得到美地要更重要。所以诗篇106篇24节说他们藐视那个美地，两个东西权衡一下，神要给你的迦南美地和要到那里所要付出的代价，我觉得不划算。对，我们举很多的例子啊，你要考台大，你要考上大学，有人是藐视现在开夜车，那算老几，将来考上台大了，这一点牺牲很值得的。有人是藐视台大或者藐视大学，他觉得今天的牺牲那个太重要了，我不要牺牲，我今天要这样玩吃喝玩乐，就是我们在权衡哪一个更重要。以色列人藐视那个美地，他们觉得埃及的食物更重要，要吃好喝好享受那更重要。亚当和夏娃也藐视上帝的话，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啊。夏娃是觉得吃那个果子比违反上帝的话要重要，亚当是觉得听老婆的话比听上帝的话要重要，这都是错误的选择。各位，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兼得很多东西，但是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只能抓住一个，其他的东西都是稻草。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神一直叫我们做一个重要的选择。如果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把耶稣当作至宝，把耶稣给我们的生命当作至宝，圣经上说我们继续要做的选择就会正确了，因为我们有那个真正的智慧，真正的爱，看到真正的目标，也知道真正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也不要像以色列一样，当他们终于进到美地以后又有一个比较，在迦南美地里面又有一个要做的选择，哇，这个地方这么好，这地方真是好，这地方这么好，你会不会在这里因为这个地方这么好你就只想要在这里好，而忘记了给你这些美好的上帝。这个在生命记第八章有讲，你们进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你要小心，免得你吃饱了喝足了就忘记上帝了。我们总是迦南美地那个美好让你可以忘记或者看清要走这段旷野的痛苦，可以看清那些打耶利哥城所要经过的可怕，因为那个太棒了。你得到美地，你不要忘记那个给你美地的上帝，给美地比美地还要更重要。好，我们也许可以想一下，在这里讲到说生命， 生命怎么有的？生命是从生命的主那里来的。你我的生命，不管肉体的或灵魂的，我们不怎么分，反正一切的美好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生命怎么来的？从上帝那里来的。那生命怎么没有的？就是你离开了上帝。人一离开了上帝，就开始有死亡。人一离开上帝，就开始有愚昧，因为上帝是智慧的主。人一离开上帝，就有黑暗，因为上帝是光明的主。人一离开上帝，就有仇恨，因为上帝是慈爱的主。人一离开上帝，就有邪恶，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主。他那里有一切的丰富，我们一离开他，就开始有一切的罪恶。那人如何再得到这些呢？人如何再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出愚昧入智慧，出邪恶入良善呢？因为生命的主替我们，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我们所有愚昧和罪恶的这个代价，这是十字架。那我们如何得救？是因为生命的主替我们死。我们如何继续持守这个生命的主给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继续的信靠，我们继续的跟随他。圣经里面一直叫我们抓住这个十字架，十字架让我们其他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都不成为任何一个网罗。神给我们的恩典可能成为一个网罗，就像迦南美地一样，就像我们健康，我们美丽，这都是神的恩典，那可以成为一个网络，就是我们爱这些，依靠这些，过于爱上帝，依靠上帝。十字架常常把这些东西通通剥夺了，让我们对他的信靠能够更纯更真实。其实我们不要想的那么深远哈，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太多的人物，比我们笨比我们聪明的人，他们都在神的恩典中始终能看到上帝的宝贵。我喜欢讲那个井边的妇人，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水，一个就是性的满足，跟我们一样食色性也。他要水，他要性，他要得到这两方面满足。他认识耶稣以后，他把水罐子放下了，他放下了，他也不再问丈夫的事情，他问我们要在哪里敬拜上帝。哇，如果我们心中对上帝的渴慕能够常常这样被挑起，我说一句难听的话，其实不难听，你的性生活会更幸福。真的，什么是抓住上帝，紧紧的信靠上帝，我们在其他东西上才能得的丰富。你抓住其他东西忘记上帝，其他的东西不是不能叫你有暂时的满足，但是长久不会快乐的。那个浪子也在他一切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他知道回到父亲那里去。路加福音16章那个不义的管家，那个比喻我曾经讲过，我们在这里不要再讲了。那个比喻里面有三句话非常重要。路加福音16章的第9节，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将来能够进到那永存的帐幕里。你要得到那个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第二个，在路加福音16章的11节，我们要得到那个真实的钱财，是虫不能咬的，是贼不能偷的。第三个，如果你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呢？路加福音16章12节，这三个东西是一样的，永存的账目、真实的钱财和你自己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从上帝而来的生命。永存的帐篷就是上帝的生命，也就是永生。真实的钱财也真正宝贵的东西，也是你的生命，那是主耶稣血换来的。你自己的东西，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没有了，亲爱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什么东西到最后都没有了，他死的时候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连一个臭皮囊也没有了。但你有真正你自己的东西，就是上帝给你的那个生命。非常稀奇的，也非常难过的，我们总是没有抓住那个真正的东西，我们抓其他东西。 耶稣特别提醒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他的人，你尝过天恩的滋味，你尝过永生的美好，你千万要越来越珍惜这个，而不要在信仰上越来越成为一个老油条，越来越不知道珍惜我们的上帝。路加福音马太福音22章那里有讲到说，一个被邀请到婚礼的一个人，他没有穿礼服，后来被丢出去了。那就是什么？看清救恩。那我们姑且这样说了，你已经赴约了，表示你已经参加那个婚宴，参加那喜宴，你已经得到那个恩典了。但得到恩典呢，你又不看重那个恩典，哀哭切齿。那我更喜欢引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3章，那里讲到天国好像重价的珠子，人看到了就欢欢喜喜变卖它，一切所有的买那个重价珠子。这我不知道投资可不可以这样讲啊？如果真的有一个最宝贵的投资，而且保证你得到了，那是一本万利、一本亿利的，那当然我们把什么都卖掉，只买这个。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得到了我们的主。我们不仅白白的得到这个恩典，而且我们靠着这个白白的恩典，我们用尽一切的办法维护这个恩典，不要被偷，不要被抢。不要因为这个世界有些什么东西，或者所有上帝要给我们的东西取代了上帝，我们就拼命的去做，然后做了就赚到了那些就失去了，失去了我们原来可以享受那些东西的生命，你还能拿什么换生命？我想每个人都同意这句话，你还能拿什么换生命？但我们都会说，我要赚这些东西就是要让我的生命活得更好啊。哎，这个话不错，可是你小心，你不要在赚的时候你忘记了那个本末倒置。这种笑话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啊！有人立志要在30岁以前成为，那个时候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是百万富翁，现在当百万富翁算老几吗？亿万富翁。而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要吃尽天下美味，小时候太穷了，我一定要非常有钱，能够吃尽天下美味。结果他30岁不到，真的就是亿万富翁，但是因为工作太劳累了，有胃溃疡，每天只能吃白面包。这个各位，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形啊，你赚了很多东西，很多东西，你根本没有时间，或者说你根本无福去销售啊。但是这类的智慧，当然我们中国人也会有啊，你自己算算看啊，你家的游泳池你游过几次啊？有一天也许我们甚至有别墅了，你别墅能够住几天呢？这些故事，这些真实的都不知道有多少，但我们人还是走这个错误的路，拼命在做这些，根本没有时间去享受。啊，有人说我就是我会享受啊。你看黄任中这些人，他很会享受啊，但他没有上帝，他只是在放纵自己肉体的情欲，他不是真正的享受，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平安，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方，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财富。耶稣给我们那个爱的生命、智慧的生命、公义的生命、圣洁的生命，不是对我们自己好而已，而是让我们周围的人都有那种圣洁良善中的喜悦，那是从神来的生命。我希望我们能够珍惜这样的生命。27节，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耶稣在提到说十字架，提到这是最宝贵的，我要给你们东西最宝贵的，你们已经得到这个我在十字架为你们换来的东西的时候，你们要像我一样，就算是死，就算是忍受十字架各样的羞辱，你们也要越来越持守这个生命。他讲这个话，他顾念到我们的软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肉身啊，如果要 要吃苦哈，要耐劳，要受一些艰难的话，我们必须不断的有一个东西帮助我们。什么东西帮助我们？就这值得的，这是值得的。那这个我们以前在 Vanderbilt 读书的时候，研究所有个女生，你去她宿舍里面贴满了那个美女的照片。女孩子干嘛贴这些？因为那个同学有点胖，她在节食，她每次节食节不下去的时候就要看这些美女，这是值得的。我一定要苗条一点，我就举这些例子，你懂吗？神也让我们，这不一定是错事，就我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常有这样的认识，就是说这是值得的，这永恒的生命是值得，我们已经有，但我们要得的更丰富。所以下面就是耶稣让他们看到暂时在尘世间有着永恒的一瞥啊。那他在讲到说荣耀的父降临的时候，那么父的荣耀里，父要把这个荣耀跟子一起分享，子也要把这个荣耀一起跟所有信靠主的儿女分享啊。那个荣耀其实神的每一个字眼都可以代表他的其他的字眼，就是他的慈爱也可以等于他的公义，他的公义也可以等于他的大能，他的大能也可以等于他的荣耀，他的荣耀也可以等于他的权柄，因为神是不可以分割的。关一下，我帮你这个神的这一切的丰富都会分享给我们。因此我们在这世上为主舍弃一切的时候，不仅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其实就没有任何的损失，我们肉体会有痛苦，精神会有痛苦，但是我们因为有主，我们实在是满足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还有将来更丰富的荣耀。那时候耶稣降临的时候会跟众使者一起降临啊，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节，他跟那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那时候他的显现也是我们不太想谈的，但是是真实的。要报应那些不听从主的人，要报应那拒绝十字架救恩的人，他会赏赐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他也会报应那些始终在顽梗罪孽中的人哈。天使和耶稣会一起来，但你记得天使来要干什么呢？天使来就收割，马太福音13章39节，天使才分得出谁是麦子谁是败子。哦，不要说神的收割，神的报应太残酷，因为神容许败子在麦子田里伤害败子的养分，破坏败子的一切的成长，神有极大的慈爱和怜悯，给他们机会悔改，给他们享受上帝给他们恩典，他们一直不悔改，到成熟的时候，当麦子成熟的时候，就是他们在这些艰难当中越来越美善，越来越有主的样式，他们的灵性越来越成熟，成熟到最成熟的时候来收割了。对败子来讲，他们任意妄为，他们越来越张狂，他们也结束他们狂傲子力，最熟的时候也来收割了。神的公义和慈爱刚刚好，恰到好处，天使来收割。天使是服役的灵，他在世上，我们在世上跟随上帝的人，天使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到审判的时候，天使在启示录也写了一些，天使是那些刑罚的工具。那在旧约里面当然也有灭命的使者，他会按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哈，报应不违反应性称义哈。我们每一个人靠着上帝一定要结出良善的果子来，没有可夸的，也一定可以结出来，神就报答我们这些实在不配有的报答，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做的，但是实在是有做出来了，神也会用那些拒绝他的人他们的行为来报应他们，他们既有那些邪恶，既有那些拒绝上帝，上帝就让他们经历到这些拒绝的结果。好，那一天会报应， 今天你们好像还比较多的是忍辱负重，不过我一再强调，我们在今世不是只有忍辱负重，在今世我们也充分享受到神一切的恩典，但将来会有更丰富的。于是就是17章，